孙权听说吕蒙病了，心里头是非常的不安呐、啊。哎呀，怎么早不病晚不病，单单在这时候病了呢？现在正要派吕蒙领兵取荆州，这一病我这荆州大概就没什么希望了。孙权呢、啊、要带领文武到路口去探病，恰恰就在这时候，忽听有人大笑了这么一声。孙权有点不高兴了，心说这谁呀、啊、这么不懂得好歹，没看吗？包括我在内，每个人为吕蒙将军的病都在担忧，可这人呢有心有肠的还乐呢，你想看我的笑话吗？气得孙权跑到院子里来，要想申斥这个人几句，但是一看这人呐，哟，唰，怎么了？气火全消了。您说怪不怪？这人就这么一特点，甭管你多大气儿，只要一看见本人，这气儿就没了。怎么回事呢？这人太招人喜欢了，他长得太喜庆了，长得也太漂亮。孙权不看则已，一看认出来了，正是自己手下的小将陆逊陆伯言呢，江东人称小周瑜。他的举止动作言谈风貌，你看吧，怎么那么像周瑜都督？孙权想念周瑜呀、啊，一看见陆逊就想起周都督来。现在一看，感情是他乐呢。嗨，伯言，你在笑什么呀？陆逊赶忙上前给孙权施礼：“主公啊，我听说您要率领文武到路口探望吕蒙将军的病，不错，哎，您不必去了。怎么，他呀是装病，也就是说是诈称有病啊，他根本就没病。”哎呦，这两句话说的孙权有点不太高兴了。怎么呢？小小的年纪，伯言，你怎么能这么说话？人家明明病了，你怎么说人家装病？这要让吕蒙将军听见，那他多不高兴啊！快别这么说了，你不是来了吗？来得正好，走，随姑一起到路口探病。哎呦，孙权对吕蒙啊，那是十分关切。怎么回事呢？因为孙权从心里往外特别喜爱吕蒙，他把他看成是自己的心腹大将，左膀右臂，对吕蒙将军的感情特别深。是怎么回事呢？原来这个吕蒙啊，从小就辅佐江东，说起来也是两世老臣了。您别看他年纪不太大，他从15岁啊就辅佐孙权他哥哥孙策。吕蒙出身很苦，家境很贫寒啊，他是汝南富波人。汝南富波在哪儿啊？就是现在的安徽省阜阳县南。吕蒙幼年丧父啊，父亲死了之后，他就跟随着母亲。从幼小啊，吕蒙就爱练，哦，整天他也不闲着，不是打拳就是踢腿。从10几岁啊，就跟着他的姐丈邓当将军去吃粮当兵。他才10几岁啊，邓当打仗啊，一般都把吕蒙给搁到大营，派人看着他，因为他小啊。这要把他带到两军阵前去打仗，甭说伤着碰着啊，要把他给惊吓着，那邓当将军怎么跟老太太交代？所以啊，就哄着他，捧着他，让他别出门。有一次邓当出去打仗去了，这吕蒙啊悄悄地跟去了，杀着杀着猛得他一声大喊，催马上阵，他也参加战团了。这下把邓当给吓的， 等打完这一仗回来之后啊，邓当就生气了，就把这事儿跟老太太说了。那是老岳母啊，姑爷是半子之劳，邓当说也说得，是打也打得呀。那么吕蒙呢，是自己的弟弟，他太小了，他这么不听话，跑到两军阵上去了，这还了得？如果他出点什么意外，我怎么跟您交代呀？你老人家得管教管教他。要这么着呀，干脆您就把他给留家里得了，我可不带他了，这可不是开玩笑的事儿。老太太一听也吓坏了，劝说了邓当几句，等吕蒙回来，老太太就哭了。你看看，我把你拉扯这么大容易吗？现在让你跟着你姐丈去吃粮当兵，你怎么这么不听话，叫为娘我操心呢？你怎么跑到两军阵上去了，把你姐丈都吓坏了，以后要再这么做呀，我要打断你的腿，你就不要再去当兵了。老太太这一数落把吕蒙吓坏了，吕蒙很孝顺，给老太太磕了头赔了礼，您放心，我再也不敢了。老太太这才止住眼泪，消了气儿。老太太气儿消了，吕蒙觉得奇怪了，哎，这个事儿我母亲在家她根本不能知道，这是谁跟老太太说的呀？吕蒙暗中这么一打听，打听明白了，哦，感情是他姐丈邓当说的。吕蒙这气，好啊，你悄悄的告我的黑状，我找你去。他带着宝剑找进了中军大帐，啪嚓抬起小手往那帅案上一拍，把邓当吓一跳。邓当一看，哎，你要干什么呀？你为什么跑到我母亲跟前告我的黑状？嗨，邓当啊，冲他点了点头，你别瞎闹了，我跟老太太说呀，那是为你好，你才十几呀，到年你才十五，你怎么也不跟我说一声，你就跑到两军阵前去作战呢？你会什么呀？从小就会抡个棍子耍个棒子的，那两军阵前是真刀真枪，你没有本领，一旦出点意外，我怎么向老太太交代？你还是个孩子。吕蒙越听越生气，谁是孩子呀？我站起来个量比你并不矮，我的力气比你并不小，我是孩子，哼，你要再在我母亲跟前去胡说呀，我就斩了你。说的旁边啊站着的那些棋牌官憋不住都乐了。邓当一摆手让这些人都出去了，心说这是我们家务事，您别在这站着听了。我说你跟我这儿捣什么乱呢？啊，你在家里陪着老太太待两年吧，啊，说什么我这大营里也不要你了，我再也不能让你上两军阵了，那就等于啊让你用肉去打老虎，早晚你得让人家把你杀了。邓当说的是正经话，这是好意在解劝吕蒙，吕蒙啊一个字听不进去，犯了浑了。什么？我上两军阵打仗是拿肉打老虎？你一派胡言呢！我今天要跟你较量300回合。差点把邓当给说乐了。邓当还没等接过这话茬来呢，苍啷的一下吕蒙把宝剑拉出来了。邓当也没注意啊，这吕蒙蹦过来，汤举剑就劈呀。邓当往旁边一闪，你要干什么？这孩子太不像话，可真是个老姐丈了，比他大10多岁，可不是吗？把吕蒙就当个孩子吗？他越说他小，越说是孩子，这吕蒙是越生气呀，左一剑右一剑，这邓当只好躲躲闪闪，这不能还手啊，逼得邓当没办法，最后从大帐跑出去了。怎么，这要让吕蒙捅一剑，你说多冤呢？上哪儿去诉委屈去？内地把姐夫给扎了一宝剑，扎了就扎了呗。邓当一想，不行，我惹不起你，不管你怎么闹，我是认准了你是小孩，你没有惊人的本领。 正当越说这个，吕蒙越生气，气得鼓鼓的。好，就冲你这句话，我去拜师学艺。就冲吕蒙这主张，他还是个小孩，怎么拜师学艺就那么就拜了老师学了艺了？胡闹，到外边饿的连北都找不着，谁管饭呢？上哪儿学艺去？他跑了三天，他这一跑把邓当急坏了，赶快一方面禀明老太太，一方面呢就告诉了孙策、孙伯符、孙权他哥哥。孙策怎么一听，嗨，你呀何必跟他那么认真呢？他一个孩子，你把他找回来就算了，快找。这没办法，邓当出去真把吕蒙给找回来了，说得了，这回我也不说你是小孩了，您呢就在我这待着吧，您愿意打仗咱们就一块打，这还不行吗？吕蒙一听高兴了，每次跟着他解仗出兵作战，哎呦他真勇敢呐，总是冲杀在前，等到往后撤的时候他在最后一个。从此邓当将军也很钦佩吕蒙啊。有一次两军作战，邓当将军战死在疆场，那年吕蒙吕子明才16岁，由大谋士张昭张子布推荐，让吕蒙啊就担当起他解仗邓当那个军务了。邓当战死大败，那手下的将士军校啊死伤无数，剩的人不多了。吕蒙一看就这些人哪行啊，他亲自出去了，招来了500娃娃兵，跟他年纪都差不多，整天呢他训练这娃娃兵。这时候孙策已经死了，孙权统领着江东61州。有人把这事儿就跟孙权说了，说吕蒙啊弄些娃娃兵这怎么能行啊，干脆您就把他呀并到哪个大营里去算了。孙权一听好吧，他就下了一道令，打算派人呢把吕蒙这些娃娃兵给散了。吕蒙听见这消息了，哎，那还了得，怎么能散呢？不行，我得加紧操练，练得精精神神的，我把主公请来让他看，他一看这些人马这么精神，他就不把我拆散了。哎，对，吕蒙打定主意了，一方面练这娃娃兵啊，一方面他找那管军需的，干嘛呀？你得给我号衣呀，按现在话来说就是军装啊。人是衣帽，马是鞍颤，你瞧瞧我现在这些军兵穿戴都不整齐，主公要是哪天来一看，那不得生气呀，不得把我散了啊。不行，你得给我衣服。军需官笑了，行了吕将军啊，你这哨人马呀就包括你在内，孙将军说了都要并到哪个大营里去了，没你什么事了，我呀一件号衣也不能给你，回去吧啊。嘿，吕蒙碰了个钉子，哎呀，我说他还想说什么，人家走了。吕蒙回到自己大营，饭也吃不下去了，急得嘴都起了泡了，怎么回事啊？我得怎么给我这些军校换换衣服啊，这怎么弄啊？领军需去人家不给，自己掏钱做没钱呢、啊、刚当将军这也不行啊，这个哎，有了。吕蒙偷偷的借了一笔钱，就用这钱呢给他这些小军校把号衣都给做好了，由头上到脚下，呵，一插心呢都是红绸子的裹腿，又给打制了刀枪。弄好之后啊，吕蒙求人写了一份表，他自己写不了，写给孙权，请孙权将军到他大营来看看他的这些军兵。孙权刚下完了令要解散吕蒙这娃娃兵，现在一看怎么着，他请我去看看他的军兵。孙权挺高兴，好，我去看看，定于明天上午辰时，就是现在9点多钟，他要到这吕蒙大营来 按现在话讲叫检阅。霍吕蒙这高兴，就把娃娃兵带出来，他甚至于挨个嘱咐，哎，我说孙将军可来看咱们来了，你们可都得精神着点啊、哦！你们要是低头耷拉脑袋，甭说你们，连我都完了，咱们可都得精精神神的，谁都得把眼睛给我瞪起来。如果呀，谁要是不精神，趁早趴在大帐里别出来，明白了没有？今儿晚上你们就吃得饱饱的，早早的睡觉，睡到天大亮起来接茬吃。我听人家说吃饱了喝足了，这人就精神。好，他这通嘱咐，这些娃娃兵也都挂了火了。将军您放心吧，绝不能让孙将军一看把我们全打发回家去，那对您脸上也不光彩。您就看我们的了。嚯，这些娃娃兵半宿没睡，干嘛呀？洗衣服的，擦枪的，磨刀的。第二天呢，天刚亮，这些位都起来了，先操练了一番，然后列好了队伍，在那儿等着孙权来检阅。一到辰时，孙权将军果然来了。哎呦，带来那么多的人呐，文武大臣几乎都来了。怎么回事呢？大家一听说孙权将军要上吕蒙的大营里看看娃娃兵，这些文武啊也都知道吕蒙这人，这个小将挺有意思，咱们也去跟着看看，到底看他那娃娃兵怎么样。有不少怀着好奇心里来的。等来了之后，吕蒙啊是吹吹打打，鼓号齐鸣，他往队前这么一站。呵，孙权一看这娃娃兵不错呀，一个个小脸扬着，小胸脯拔着，怀里头抱着刀的，手里头提着枪的，呵，倍儿精神。哈哈，孙权将军是哈哈大笑，把吕蒙叫过来问了问，你这兵训练有素啊。吕蒙笑了，将军您夸奖了，我现在就操练一番让您看一看。这一操练，这些娃娃兵都像小老虎似的，孙权以及这些文武看完了是人人喝彩。孙权一想，行了，那就别往别的地方并了，就让吕蒙啊率领这些娃娃兵一点一点操练吧。哎，就把这支人马给留下来了。从此呢，孙权呢对吕蒙很喜欢，经常让吕蒙啊给他写些个表彰。写些表彰来，孙权一看，这个字写的这么漂亮，这是吕蒙的笔体吗？就把吕蒙给找来了，问他，子明，这表是你写的吗？吕蒙脸红了，启禀主公，不是我写的，我写不了这么好的字。这是谁写的呢？我求人写的。你怎么不给我写表啊？你是个将军了，有事儿你得直接给我写表啊。我倒想给您写，我写不上来，我现在写我的名字还差不多，给您写表彰啊，我错不出词儿来，也写不了那字。孙权一听，那你当着我写写你这个名字，我看看。吕蒙啊，聚精会神，运足了气，提起笔来写吕蒙吕子明。呵，孙权一看这几个字儿啊，这都歪到许都去了。歪还不要紧呢，这几个字写的也太寒碜了，大小不匀称，这哪行啊？你为武将的，你写不了字怎么能行呢？现在你读不读书啊？我哪有功夫读书？哎，孙权一听不高兴了，没功夫读书也得挤出时间来读啊。想当年光武帝刘秀是手不识卷，那光武帝恢复汉室的时候，他到处东挡西杀，南征北战，多劳累，可是他书不离手。现在的曹操曹孟德老而好学呀、啊，曹操那么大年纪都学，你怎么能不学呢？怎么着， 你军务多忙。
对了，我这整天操练人马，您说我那么忙，我哪有功夫学？
哼！孙权一听，你忙还有我忙吗？我统领着六郡八十一州，我都得学啊。从现在起，你就给我看这些个书。来啊，把书拿过来。孙权一点手，有人把书摆过来了。
吕蒙一看傻了，怎么他都不认识，这都是什么书啊？
孙权告诉他，这是书经、诗经、易经、礼记、国语、史记、汉书、孙子兵法、姜子牙的六韬。
哎呦，我说主公啊，这么一大堆书，我得什么时候能看完呢？
我给你五年时间，你必须通读这些书，要不然呢，不要来见我。吕蒙一听害怕了，他吩咐人把这些书都背回来了。背回来之后啊，他起五更爬半夜的学呀，念啊，认啊，练啊，练字，只练得亲自能给孙权上表了，而且这表章啊，越写越漂亮。孙权将军打心里往外喜欢吕蒙啊，不仅喜欢他勤奋好学，也喜欢吕蒙啊，两军作战这勇往直前的这团精神。战黄祖的时候，那吕蒙立了大功了，所以孙权对吕蒙特别有感情，说他已经成为了一个文武双全的大将。有一次啊，鲁肃、鲁子敬到路口去，从吕蒙的大营经过，有人告诉鲁肃说，您不去看看吕蒙将军？鲁肃摇了摇头，我不去。怎么？吕蒙将军能征惯战，我很钦佩，不过呀，他文理不通，不过是个匹夫之勇而已。他打仗很勇敢，但是呢，他没有文化，我们俩没有什么共同语言，说不到一起去。哎，手下人这么一听，子敬先生，他可不是那时候的吕蒙将军了，据说可了不得，您看望看望得了。鲁肃一看大家这么劝，好，看看他吧，就来到了吕蒙的大营。吕蒙一听鲁肃来了，赶忙接出辕门呢。现在鲁肃啊，已经接替周瑜、周公瑾那个职位了，是江东的三军大都督，所以吕蒙啊，对鲁肃是十分客气，接近打仗，摆酒款待，饮酒当中，鲁肃这么一看，哦，这大帐里边摆了不少的书啊，说明啊，吕蒙这书看得不少。鲁肃知道孙权送给他不少的书，哎，子明都督，这都是主公送给你的书吗？回禀都督，有些是主公送给我的，有些是我自己买的呀。
哦，
听说你最近一直苦读啊，很用功啊。不行，都督您还得多多指教。
嗯，
鲁肃点点头，怎么他就觉得呀，这吕蒙好像变了个人，不是一位哇呀呀大叫的将军了，现在很有风度，说话也很有分寸，这个文化知识这东西可了不得，他糊弄不了人，那叫学问，你必须得学，必须得问。要想掌握真才实学，就得下苦功去钻，来不得半点虚假呀。鲁肃有意识的就问吕蒙说，我这次啊要到路口去镇守，你说守路口这地方得怎么一个守法呢？开始吕蒙啊没好意思说，怎么呢，不管怎么样，人家鲁肃、鲁子敬现在是江东的大都督，再说呢，鲁肃在吕蒙的面前那是个长者，吕蒙要是在这读书之前呢， 他当就一句就扔出来了，指不定说什么呢，还许呀越难听他越说，现在可不是了。吕蒙笑了，都督，要讲镇守路口啊，在咱们江东只有两个人，别人是很难守住这个要塞。这俩人是谁呢？一位是过了世的周瑜周公瑾，再一位就是都督您了。卢素一听摇了摇头，哎呀，子明，你夸奖了。我呀也很难胜任，因为路口这个要塞不同于别的地方，它与荆州对峙，隔江相望啊。谁在荆州呢？刘备、刘玄德和诸葛亮先生。诸葛亮智谋过人，关张赵云乃雄虎大将，守住路口可不是个容易的事情啊。哎，子明，如果要换你去镇守路口，你用什么办法把这儿守住啊？哎呀，吕蒙一愣啊，都督啊，您这么大的学识，都这么谦恭谨慎，我怎么敢担当此任啊？不不不，咱们这是饮酒闲谈，就是说要想守住路口得用什么办法。吕蒙没说，鲁肃一再追问，吕蒙啊不说不行了，那么我就斗胆的在您跟前说几句。我说要想守路口，那么这个人必须得熟读黄石之三略，子牙之六韬啊。黄石三略就是黄石公啊，张良、张子房的老师啊。上略天文，下略地理，中略人和嘛。姜子牙的六韬战术，文韬战、武韬战、龙韬战、虎韬战、犬韬战、豹韬战。吕蒙这一番话呀，说的鲁肃、鲁子敬是频频点头，暗挑大指。哎呀，吕蒙可了不得了，多亏这些人提醒我到他大营来看望看望他，要不然呢，我还把这个机会错过了呢。看来呀，士别三日，需刮目相看哦。鲁肃服了。后来鲁肃病危的时候，他亲自上表孙权，推荐吕蒙镇守路口，说只有此人才能担当此任。孙权就把吕蒙给派到路口来了，他一直在这儿镇守着。这次吕蒙见孙权，劝孙权出兵取荆州。孙权很高兴啊，觉得吕蒙既然说了这样的话，那么这个荆州啊是指日可得了。没想到吕蒙病了，您说这孙权能不着急吗？所以他要带领文武到路口来探病啊。他对吕蒙十分关心，还没等走呢，陆逊、陆伯言给拦住。他劝孙权您甭去，吕蒙没病，有病也是诈称有病。孙权开始一听很不高兴啊，觉得陆逊呢不会说话，太鲁莽了。他仔细这么一琢磨呀，陆逊这话很有道理，说不定这吕蒙啊在做什么文章。这样吧，伯言，我不去了，你呀代替我拿着礼物到路口探病，你去看看吕蒙究竟是真病了还是假病，回复我之。陆逊领命，带着礼品和随从离开了建业，来到了路口。吕蒙出帐相迎啊，陆逊举目这么一看，吕蒙、吕子明是满面红光啊，两个人共守十里，是仰天